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3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两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40.3米。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当选总统唐立德川普进行了越洋电话谈话。
在两人简短的谈话当中，那对于亚洲区域情势有交换意见。那对于台美，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话，喺两个人嘅简短嘅谈话当中，对于亚洲区嘅情势有交换意见。对于台美之间未来关系，蔡英文总统亦都期盼能够继续强化双边互动与联系，建立更加紧密嘅合作关系。针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批评台湾方面搞小动作，不希望作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一中原则受到任何干扰和破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五打电话给川普，川普祝贺他是打击贩毒分子的运动成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12月2号星期五晚上11点与美国当选总统唐立德川普进行了越洋电话谈话。声明提到，蔡英文在电话当中首先祝贺川普在竞争激烈的大选当中成功胜出，并且表示相当敬佩。据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全程通话以英文进行，没安排传译，通话时间大约是10多分钟。在场陪同的是有国安会被秘书长吴超燮、外交部长李大伟等。
在两人简短的谈话当中，那对于亚洲区域情势有交换意见。那对于台美之间，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话，在两个人的简短的谈话当中，对于亚洲区情势有交换意见。对于台美之间未来关系，蔡英文总统亦都期盼能够继续强化双边互动与联系，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川普的过渡团队亦都发表了声明，说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了话，他表示了祝贺。在讨论当中，他们提到了台湾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当选总统川普亦都祝贺蔡总统在今年较早时候成为台湾的总统。此外，川普在晚上7:44在他的推特上就蔡英文致电祝贺一事发文。他在推特上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他，祝贺他当选总统，是多谢。推文发出之后立即引发热烈的讨论，川普随即在一个小时之后又再次发文，表明是台湾总统打电话给他，并且为两个人的通话是辩护。他的推文说，有趣的是美国卖几十亿美元的军备给台湾，但是他却是不应该接一通祝贺的电话。这是美台自从1979年断交以来，美国现任总统和当选总统首次和台湾总统直接进行电话交谈。台湾地位问题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美东时间星期五晚间，美国各大媒体是以快讯的方式报道了有关消息。有报道提到，川普和台湾总统的通话打破了美国几十年来的传统，担心这个有可能将会引发美中之间的外交争议。针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批评台湾方面搞小动作，但对美国方面就保持了克制，即表示不希望作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一中原则受到任何干扰和破坏。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智库学者就担忧，蔡英文和川普通话之举会对两岸关系带来动荡，会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的效应。而截至发稿前，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和新华社的官方网站都未有出现针对这个突发新闻的任何评论。国台办网站首页刊登的头条的文章仍然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1月30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题目是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祝他打击 贩毒分子的运动成功，这场运动从七月以来已经造成4000多人丧生。杜特尔特说，这一位是即将就任的美国领导人对他说，他正在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当地进行对贩毒分子的打击。杜特尔特由于保证采取严厉措施对付贩毒分子、吸毒者和罪犯，今年较早时候赢得了总统大选。杜特尔特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五打电话给川普，祝贺他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他说他感觉他和川普是很融洽。自从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他一直对华盛顿发出批评，使到美国和菲律宾长期的同盟关系陷入不确定的状态。在杜特尔特反驳美国批评他血腥的打击毒品运动之后，华盛顿和马尼拉的外交关系恶化。当选总统川普挑选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出任他的国防部长。川普星期四夜间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次祝捷集会上宣布了他的选择。不过国防部长是文官，而美国法律规定军官退出现役之后必须等候七年才能够出任国防部长。所以2013年才退役的马蒂斯要担任这项的职务，不单只需要参议院的批准，还是需要由国会给予特别的豁免。马蒂斯身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在第一次的海湾战争期间，他指挥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期间，他指挥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师。美国众议院12月2号以375票赞成、34票反对通过了2017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当中将2016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新增的南中国海动议改为东南亚海上安全动议。法案声明，国会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东南亚国家增强他们各自保卫海上安全的能力、区域侦测能力和加强各国能力的整合。法案当中未有提供有关东南亚海上安全动议的细节。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2015年5月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宣布，美国将提出这项东南亚海上安全动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港独思潮的蔓延引起北京和香港政府的高度关注。最近有建制派人士说，北京领导人认为下任特首候选人必须与港独斗争。回顾过去一年，香港首次有开宗明义主张港独、提倡成立香港共和国的政党成立，亦都有新兴政党和选举联盟倡议公投自决前途。他们有参选人被取消参选立法会的资格，亦都有当选之后因为宣誓问题被香港政府司法复核取消议员资格，引起香港政坛前所未有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底79日的雨伞运动未能争取真普选，激进的本土思潮开始兴起，曾经参与伞运的年轻人纷纷成立地区和本土组织。2015年初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在今年猴年年初一晚号召支持者到旺角声援被警方驱赶的街头熟食小贩，捍卫香港农历新年夜市传统，后来演变成通宵大规模警民冲突，甚至有警员向天开枪驱散示威者。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和参与今年二月底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另一位发言人梁天琦等超过60人被警方拘捕。本土派将今次事件称为鱼蛋革命。梁天琦被捕之后声名大噪，而他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邮寄传单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题，被选举事务处认为与基本法第一条有根本性抵触，拒绝免费投寄，当中自治和自主的字眼被列为敏感词，被要求删去。梁天琦在新界东补选以66000票落败，不过在七名候选人中得票第三。他认为反映香港政治版图出现泛民、建制、本土三分天下的局面。今年港独思潮不止于在大学生刊物的论述， 3月底，香港民族党正式宣布成立，提出建党宣言和六大纲领，包括建立独立自由的香港共和国，巩固香港民族意识，废除未经港人授权的基本法等，是第一个开宗明义主张港独，提倡成立香港共和国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1980年代中英两国私下谈判，决定香港前途，主权移交19年来，香港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中国殖民统治压迫，香港独有的生活文化正被中国同化。陈浩天以西藏的处境为例，认为北京承诺的一国两制并不可信。
有人真的会相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能够保障我们香港民族的生存空间，但是我想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妄想。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据，当年中共和西藏签订的17条协议是和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的内容所差无几，都是说藏人治藏，保障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自由，但是众所周知，今日西藏人已经成为中国殖民地之下，忘记自己千年信仰，忘记自己母语，而香港人正正是步紧西藏人的后尘。
三月底，曾经参与发起2012年反国民教育和2014年占领运动的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宣布停止运作。召集人黄之锋与学联前秘书长罗冠聪组成新政党香港众志，今年四月初正式宣布成立。香港众志表示，创党是呼应时代对香港2047年二次前途问题的关注，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计划以十年时间推动公投自决前途。罗冠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着眼于2047年香港前途自决，其中一个重要契机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包括主权问题，很多宪法学的学者都说过，其实在联合国的支持或者联合国的国际条文上面的规定都是很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做更多的游说工作，是对于未来是能够推动到这件事是会有一个帮助。
包括青年新政、东九龙社区关注组、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等六个散后组织，今年四月初宣布组织选举联盟 All in Hong Kong， 参与今年九月立法会地区直选，以香港民族前途自决作为竞选纲领。联盟表示，香港民族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有自决2047年以后前途的权利。联盟预算以五年时间在2012年举行香港前途的自决公投，而港独是公投其中一个选项。今年七月中，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正式开始前，选举管理委员会突然发出新闻公布，要求所有参选9月4号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必须额外签署一份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表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等内容。多名非建制派参选人都拒绝签署新增的确认书，并且认为是当局政治审查参选人，发起游行抗议。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在报名参选的时候曾经拒绝签署确认书，但是在提名期结束前补签。后来多名选举主任以不信立实际上有意拥护基本法等的理由，否决六名立法会选举参选人的资格，包括梁天琦、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香港民进党杨继昌、城邦派的钟出洋子、本土派沙田区议员陈国强和保守党赖以文。香港民族党八月初发起首次大型独派集会，抗议当局政治审查立法会选举参选人。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都有参与这次的独派集会。 嶺南大學學生會會長鄭佩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雨傘運動之後的政治覺醒，加上港府以政治審查否決多位主張港獨的參選人參與立法會選舉，會激發更加多香港年輕人的反彈，港獨思潮會越來越受關注。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港獨推手，我真的覺得我經常都相信就是你越打壓反彈的聲音或者反彈的人數就越勁越犀利，咁佢依然繼續行呢條路嘅時候，佢真係自己攞自己嚟搞嘅。
梁天琦被正式否決參選資格之前，部署青年新政嘅梁仲恆與本民前成員李東昇合組名單，參選新界東地區直選作為 Plan B 嘅後備部署。而9月4日的立法會選舉結果，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恆、游蕙禎和自決派的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和朱海迪當選，當中朱海迪以超過80,000票的得票成為地區直選票王。10月12日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的時候，梁仲恆、游蕙禎展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又疑似以支那讀出中國的英文發音，引起北京強烈不滿，港府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北京人大亦都針對基本法第104条有關宣誓的條文釋法。11月中至到11月底，梁仲恆、游蕙禎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敗訴，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12月初，港府再度以宣誓問題入禀司法覆核4名議員，包括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和梁國雄的議員資格，非建制派認為是特首梁振英發動政變，企圖推翻9月立法會選舉結果，宣誓風波引起香港政壇前所未有的衝擊，後續發展值得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自从2013年8月就职以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已经处理了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冲突。虽然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即将上台，他的任期即将结束，但这位爱尔兰裔的美国作家、记者和外交官依然好像往常一样那么忙碌。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无休止地发展核武器项目通过了新一轮的制裁之后，鲍尔大使在星期三和美国之音探讨了当今发生的一些最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北韩自2006年开始就因进行非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验遭到联合国的制裁，不过北韩仍然坚持发展核武器。鲍尔大使向美国之音透露，新制裁将弥补此前制裁中的一些漏洞，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将取决于北韩主要的赞助国中国能否好好地履行制裁条款。
My sense is that they find two nuclear tests in a calendar year extremely destabilizing. They see the steps that responsible nations.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说，他的感觉是中国认为在过去的一整年的时间内发生的两宗核试验是极其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看到了好像美国、南韩以及日本等一些负责任的国家针对北韩的挑衅和北韩政权的非法活动所不得不采取的一些例如施加威慑和准备军事演习的举措。鲍尔说他认为中国是非常真诚的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在鲍尔任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他参与了为饱受战火摧残的叙利亚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联合国新近提出的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地区的提议已经被叙利亚政府断然拒绝。叙利亚政府军正在那一个地区进行残酷的攻击。
The air attacks by the Syrian regime, aid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are going to stain the conscience of those countries who carried them out, stain history.
萨曼莎·鲍尔说，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联邦的援助下实施的空袭行动将会在两国执行者的良知之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一笔，亦都会在历史中永存。 后人在评价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的功过时，亦都会谈及这一次的空袭。鲍尔表示，叙利亚冲突只有通过谈判协商才能够解决。
They can take a populated area, even one as substantial as Eastern Aleppo, inflict horrific human carnage.
鲍尔大使话，佢哋可以占领一个人口密集嘅地区，甚至系好似阿勒颇东部咁大嘅一块地区，喺里面大肆屠杀。但系呢个唔能够结束战争。如果咁样做会有乜嘢唔同嘅话？那个就是更多的人将因此想要揭竿而起反抗现政权，只有政治途径才能够终结战争。鲍尔大使还参与了联合国试图结束南苏丹种族群暴力活动的工作。他最后说，
We are urging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to act quickly to impose an arms embargo in order to change at least one dimension of.
萨曼莎鲍尔说，美国敦促安理会成员国迅速采取行动，实施武器禁运，以便能够改变南苏丹政府至少一个方面的行动。那个就是他们更加喜欢武器系统，而不是给公众提供食物。鲍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任期将于明年初新一届共和党政府上台时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攻读医学专业的国际学生面临着几乎难以逾越的挑战，绝大多数的美国公立大学的医学专业不招收国际生，而一些私立大学的招生名额也都非常有限，而且是竞争非常激烈。不过即使如此，外国学生来到美国攻读医学也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些国际学生就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来到这所全美国知名的大学就读医学的专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琪的报道。
来自杜拜，现年32岁的法蒂玛·伊斯梅尔还是一个小女的时候，就立志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医生。
And how it functions in Middle East in general and my home countr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蒂玛·伊斯梅尔医生说，他一直对人的脑部以及他是如何运作感到着迷，他还喜欢和小哥一起工作。在整个中东地区，特别是他的祖国，有大量患有发育障碍的儿童得不到好好的治疗。因此伊斯梅尔在祖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之后，又申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校区的住院医生培训学目，成为该校医学院的交流学生。法蒂玛是一群经过精心挑选的赴美继续深造医学的国际生之中的一位。他的同学向他讲述了他们申请数十个医学项目的艰辛历程。
It's a very that it's not impossible. All what you need to do is basically what I think is early planning.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伊斯梅尔医生话，竞争非常激烈。作为一名申请美国医学院的国际学生，显然你被录取的机会要比美国本地的学生少，因为美国医学院的优先招生对象是美国学生。不过即使是这样，获得录取亦都不是不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早做计划。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招生主管保罗怀特说，对申请美国医学院的国际生来说，早做计划是获得录取的关键。即使美国院校认可国际生在本国的学历，但绝大多数的医学项目仍然要求申请者在被考虑进入医学院就读之前，拥有在美国学习的经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招生主管保罗怀特说，学校希望申请者在美国院校至少有一年的修课的经历，任何专业领域都可以，这样他们就能够了解这些学生有能力攻读怎样的课程，以及他们在那些课程的学习之中能够有怎样的表现。如果他们在美国学习的那段时间里面表现优秀，并且在医学院的入学测试之中亦都表现出色，这样毫无疑问，这样的申请人就有被录取的资格。来自印度的卡鲁姆·阿罗拉是专攻眼科的医学生，今年是第四年，他能够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录取，是因为他在该校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及在他的专项领域两年的临床研究项目。
Can't even express in words how great my mentor.
阿莱拉说他简直没办法用言语表达他在那个两年的研究项目之中遇到的导师有几咁出色。他们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而且他们两个人在他申请医学院的时候都支持他，引导他申请那些和眼科相关的专业。现在在他申请住院医生职位的时候，他们都给予了支持。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建议国际学生在本国医学院完成学业之后，就可以申请该校的住院医生的项目，或者来到该校重新攻读本科。不过即使是资质最好的申请人，要想在美国成为一名医生，亦都必须要走一条竞争激烈、成本昂贵的求学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南琪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面的战略互动，但同时也提到了同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这份文件还强调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事务当中应该扮演主导的角色，并且呼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对外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号签署了新版本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和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和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了俄罗斯和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北韩以及南韩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越南、蒙古、北韩和南韩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这样的语言，亦只是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个外交政策。
Реально важно, чтобы Россия не просто наращивала и без того очень позитивны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но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ла сво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单止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的和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和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加密切的与南韩、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的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将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然是俄罗斯外交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亦都提到亚太地区时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和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和中国以及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展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须涉足，不会袖手旁观。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вот в первую половину 21 век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ем.
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公众最关注的就是美国和中国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是否在这个地区发挥影响， 会直接涉及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亦都开始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五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伊朗说美国延长制裁违反是核协议，阿勒颇局势恶化，上万人逃离。大选重新点票惹官司，川普支持者说是威胁他们的权利，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批准延长伊朗制裁法之后，伊朗威胁要进行报复。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表示，延长制裁对于执行伊朗的核国际协议至关重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萨米说，伊朗已经证明在执行和国际社会达成的协议，不过伊朗亦对各种的情况有恰当的回应。他说美国国会延长对伊朗制裁是对协议的违反，卡萨米没有具体表明可能采取的行动。在上个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他认为美国国会审议的延长制裁法案是对伊朗核协议的违背，并且威胁进行报复。自从叙利亚政府军本星期较早时候攻占了超过三分之一由反政府武装占据的被围困地区以来，大约有31,500名的平民逃离了阿勒颇东部。联合国说有18,000名的平民逃到阿勒颇东部的吉布里恩工业区，有8,500人逃往该市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谢赫马克苏德，被围困的地区里面有5,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发言人莱克说，一些逃离阿勒颇东部的人据报遇到了重重的苦难，有时候还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说他们得到的消息说，一些成年的男子和男童在月入政府控制区的时候被拘禁。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的人说，他们在月入叙利亚政府的控制区的时候证件被没收。莱克说他们还得到消息说，有些人试图四处走动的时候遭到枪击，结果导致人员死伤。他说反政府组织据报一直在这里试图阻止人撤离阿勒颇东部。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区域大国之间的分裂以及安理会未能够找到一个结束叙利亚近六年内战的政治解决办法提出了批评。他再次呼吁停止敌对的行动。就在美国威斯康辛和密西根两个州正在就大选结果重新点票之时，两个州分别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重新点票。在川普胜选的摇摆州威斯康辛州，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星期四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伟大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阻止希拉里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威斯康辛州选民罗内尔德·詹森向法院提起了这次诉讼。原告说这次重新点票威胁到占心等为川普投票的选民应当享有的正当的权利。在大选的时候，另外一个摇摆州密西根州州总检察长比尔舒特提起诉讼，要求州最高法院停止重新点票。共和党人舒特说，要求重新点票的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没有正当理由在密西根州寻求重新点票，因为选票误计并没有成为他竞选失利的原因，他的权利未有因此而受到侵害。斯坦还要求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全州范围的重新点票。美国十一月的新增就业人数稳步增长，推动失业率降至 4.6%， 创九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个反映出美国经济信心的持续增强。这份就业报告亦都预示着美国联邦储备局将会在本月稍后时间加息。美国劳工部的星期五的报告说，经季度性的调节之后，非农业就业人数十一月就增加17.8万，总体符合经济学家所预测的180,000。修正后的九月和十月的非农就业资料显示，这两个月的新增就业比此前的报告少2,000。十一月4.6%的失业率是自从2007年八月以来的最低点，较十月下降0.3%。这些数字显示，有些员工在这段时间获得聘用，而一些人退出了就业市场，不再积极找工作。 執政超過22年的剛比亞總統賈梅承認總統選舉失敗，在投票結果顯示他出人意料地敗選之後，他表示一定會卸下總統的職位。剛比亞國家媒體星期五晚上播放了一段電話的錄音，在電話當中，賈梅總統對反對派的候選人巴羅表示他希望友好地移交權力，聲言不會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賈梅祝賀巴羅大獲全勝，並且稱讚選舉透明，冇舞弊的情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劳工观察发表报告，指沃尔玛和加德堡的中国供应商侵犯几百名暑期学生工的劳工权益。报告说，学生被强迫超时劳动，拖欠工资，不给加班费，以各种名目剥削学生的血汗钱。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了沃尔玛和加德堡对此的反应，加德堡说经过调查，工人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愿意继续跟进。沃尔玛说会认真研究并且采取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浙江慈溪的卓力电器公司是沃尔玛和加德堡在中国的代工厂，该厂今年暑期招收了数百名学生工，他们被迫每日必须工作12到15个小时，有时甚至加班到凌晨，每月只是休息1到2日，学生每小时工资只有9元人民币，不单止低于浙江省政府2015年9月发布的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厂方和中介公司还要从中克扣各种名目的费用。中国劳工观察接到20多封学生的投诉，其中老同学的投诉说，到工厂跟他们说9元人民币一个小时，每日基本工作12小时，有时还加班到凌晨，说是月底发工资，但其实并没有，他们学校8月29日开学，工资是在之后几日发的，而8月份的工资到10月还没有给他们发完整。老同学说他们用各种理由扣钱，说他们并没有做到28号，要扣他们450元，但问题是他们都做到28号了，这些人还要扣他们450元，然后每人水电费差不多150元，他们宿舍住7个人的每人150元，合起来就是1050元，他想问哪一家电费一个月1050元呢？更何况他们连空调都舍不得开，这些明明就是骗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至今他们8月份的工资还未发完整，他们每个人都被扣了1000多元，所以他接受采访。李强指出，按照中国劳工法的规定，加班工资是工资的 1.5 倍，双休日加班是2倍，而卓力工厂就以一般工资的标准支付工人的加班费。河南在校大学生梁同学在投诉之中说，讲好每个小时9元人民币，一日8个小时，加班费12元，但是一日工作13个小时，其中有3次是加班到12点之后的，但工时只是记到9点半，并没有加班费，亦都不给休息的时间，患病请假亦都不批假。武汉职业技术学校的宋同学说，那个时候他们打工的群体里面很多人发了工资，无故被扣了很多钱，而他呢就一分钱都没发，反正就是这样一直拖住，到现在他亦都是一分钱都没拿到，没人理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他们总结了一下，拖欠工资达到10万以上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希望当局能够查一下他们。李强表示，学生投诉指出工厂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都极差，在车间里面学生会接触到很多对人体有慢性毒害作用的化学物品，但学生连口罩、眼罩等基本保护都没有，工厂里面温度非常高，没有空调。大同学在投诉之中讲了如何在有害环境之下工作，还要弄虚作假。他说他的岗位是用酒精擦拭已经做好的成品，但在实际擦拭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没有用酒精，而是用一种有特殊气味的油脂液体，不是汽油，气味很难闻，听厂里面的老员工说是硅油，平时他们是用硅油擦的，一旦有上级的人或者客户来到巡视，他们就要换成酒精进行擦拭，等这些人走了之后就又会换成硅油， 武汉的宋同学说，在有害工作环境之下工作，并没有劳动保护。那时工厂是高温车间，那个工厂里面是高温的，工作环境极差，粉尘大，对人体伤害特别大，没有保护的措施，亦都没有劳保工具，更没有口罩这种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亦都没有高温补贴，但是卓力工厂对这些视而不见。宋同学说，厂方说去那里工作会付给他们10元人民币一个小时，于是就有几个男同学去了那里，是为了多赚一些钱，减轻家庭的负担。在聊天过程之中，发现大多数来打工的年轻人家里面条件并不好，有很多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16岁的童工，他们中介都敢去招募，在那里他们就是天。而他一直奇怪这些为什么没人去管呢，后来他知道这些中介和工厂高层有利益往来。大二的孙同学在投诉书里面说，他们每天在300多度高温的电木成型车间工作，虽然戴了两双手套，但是还是非常之热。那种 1.5 升的大型矿泉水樽，通常他们一口气就能够饮完一大半。每次落班，他们全身基本就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真的非常像一个去做挖煤矿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又听说，不只有一个人因为天气的原因中暑而身亡。现在想想还是挺得人害怕的。李强又表示，好像沃尔玛和加德堡这样的大公司都有企业社会责任合约，公布了社会责任标准，对公众有一个承诺，他们必须保证他们供应年里面生产的产品达到他们的劳工标准，承诺他们生产产品的工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工作时间的限制不能够强迫劳工，不能够压迫工人，包括譬如这个工厂扣押工人的身份证，这些就违反了标准。美国之音就这件事询问加德堡获得该公司新闻主任史蒂芬·霍尔姆斯的回复，他说加德堡在中国劳工观察向该公司提出问题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和他进行联络，他说他们调查了情况，并且确保工人的要求已经得到解决。他又表示，上个星期加德堡要求中国劳工观察对此加以确认，但还未得到答复。霍尔姆斯说，虽然卓力公司是加德堡很少的供应商，但无论大小他们都会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些事，并且会继续跟进确保问题得到解决。沃尔玛国际公司事务和全球新闻部的玛丽利·麦克尼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之中表示，沃尔玛严肃对待中国劳工观察提出的问题，正是研究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和学生工的投诉，以决定他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他又表示，沃尔玛关心在他全球供应链工作的所有人，他们的供应商准则规定了他们对供应商的期待，包括供应商支持工人的工资、加班费和福利，他们应该符合或者超过法定的标准，还包括有关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沃尔玛的供应商准则规定，供应商以及他所属制造商必须全面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和地方的，包括但并不限于和劳工、移民、健康以及安全环境有关的法律和规定。所有劳动必须是自愿的，供应商必须提供工人休息日，必须保证工作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不得超时，供应商必须付给所有工人工资、加班费和福利。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告别白宫，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走马上任，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杰斐逊对麦迪逊的能力深信不疑，他回到自己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庄园隐居，再没有重返华盛顿。不过杰斐逊经常和麦迪逊书信往来，在不少问题上为麦迪逊出谋策划。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客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讨论书籍、政府、科学和教育。杰斐逊十分重视教育，他关于政府的理念仰仗于民众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 他将晚年的时光全部投入改善维吉尼亚州的教育体系。杰斐逊一生都对教育非常感兴趣，对教学方法有很多想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亦知道人和人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杰斐逊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从事体力劳动，另外一类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这两类人都应该接受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过后，这两类人就应该分开接受不同的教育。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该学习种地和手工技能，而努力劳动者就应该着重于科学、医学或者是法学的学习。杰斐逊离任后立即投入教育工作，当时有些人要在杰斐逊的庄园附近创办一所大学，杰斐逊主动请展，他表示愿意负责校舍和教程的设计。他给很多教育界的好朋友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家建议杰斐逊不要将宗教包括在课程里面。杰斐逊表示赞同，但是他同时了解将宗教专业排除在外一定会带来麻烦。杰斐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永远按照最理想的方法行事，同我们打交道的人同我们有不同的理念，他们有权利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理念，要进步只能够循序渐进，要想最大程度的服务于民，就要在能够领导的时候领导，不能够领导的时候追随，随时随地准备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杰斐逊开始为夏洛维茨大学制定课程，但是除此之外，他还为维吉尼亚州设计了一整套教育体制，将学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学，所有小孩子都要读，学习读书、写字、算术和地理。小学遍布全州，开支由当地居民承担。第二阶段是学院，相当于今日的高中。杰斐逊建议在维吉尼亚兴建九所高中，学生可以学习科学或者学习农业或者是学习一些手艺，这些学校的开支由州政府负担。第三个阶段是州立大学，被那些资质最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和政治领袖，有钱人的子弟自己出钱，少数天资过人的穷人子弟的学费则由州政府负担。杰斐逊还建议将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设在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已经开始在那里兴建夏洛茨维尔大学，并表示愿意将校舍免费送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即使是这样，维吉尼亚州议会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计划中的部分内容。他们通过一项决议，为穷人的小孩子提供教育经费。他们还同意每年拨出$15,000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校址的选择亦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城镇争先恐后，但是最后还是选在夏洛茨维尔。这个时候，杰斐逊已经完成大学校舍的设计，他借鉴古希腊和罗马很多优秀建筑的特色，杰斐逊的设计尽善尽美。直到100年后，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决定加建一座大楼，建筑师还是决定照搬杰斐逊的设计方案。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立即开始兴建，但是前后花了6年时间才完工。杰斐逊几乎每日都会去监工，随时随地矫正施工错误，即使身体不适，他亦会从住所的窗户里面通过望远镜监督工程进展。建筑费用不断增加，杰斐逊要竭尽全力说服州议会不断拨款，他还要设法聘请当时的一流教授来任教。为此，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寻优秀教师， 甚至仲曾经派人到欧洲去。1825年3月，维吉尼亚大学终于开课啦。维吉尼亚大学兴建的过程中，杰斐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82岁高龄的杰斐逊开始气力不支，他患有风湿和糖尿病，身体虚弱，走不到几步就气喘，他的记忆力亦不断退化。杰斐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有一天他对一位好朋友说，回想起我这一生人的朋友和亲人时，就好像看到一个战场，全部都已经倒下。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杰斐逊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死后能够简单地被安葬在房屋的山脚下。他还描绘自己墓碑的样子，他希望墓碑上面能够这样写，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奠基人。在这段话中，他没有提到自己曾经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国务卿或者是美国总统，亦只字未提他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显著增加美国的领地。杰斐逊对选择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和维吉尼亚州立大学作为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没有做出过任何解释。杰斐逊的传记作家内森·沙克奈尔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杰斐逊选择生命中的这些要点，都是他为释放人类思想不懈努力所做出的贡献，摆脱政治压迫，摆脱宗教压迫，并最终借助教育获得自由，摆脱束缚人类精神的一切疾谷。1826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宣言50周年，就是当日波士顿传来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的临终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但是他错了。当日早上9:15，他的好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亦与世长辞。这两位伟人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美国民众从欢庆转为哀悼。杰斐逊第二日下葬，按照他的遗愿，葬在山脚一个简单的墓碑之下。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李华就帮他进行赛前训练。今日佢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dot 以及 get a taste of one's own medicine。
Larry， 加油啊！剩低500米咋，冲刺冲刺，好。
How did I do？
成绩唔错，但系仲未进入15分钟、啊。
Let me see that watch. Hey， this isn't above 15 minutes. This is 15 minutes on the dot.
Dot 点点。这个秒表是新的，上面什么都没有。
No, no, the watch is fine. I'm talking about the time. Look, it says 15 minutes, exactly 15 minutes. 15 minutes on the dot.
Oh, on the dot 就是刚刚好的意思。你只是说你刚才的成绩刚刚好15分钟。但是 Larry， 我意思是你还没有冲破15分钟这个关。这样你下个月参加比赛的时候，名次会是很矮的。
I know, wait a minute. Next month, I thought I had way more time to prepare than that.
你不记得了？离开比赛还有整整一个月， 30 days on the dot.
Well, at least I'm making progress. 15 minutes is my best time so far. I think I'm done running for today. It's 5 p.m. on the dot.
好啦，今日就练到呢度。天气真系够晒热啊！今日系 35 degrees on the dot， 35度啊。
Well, when you're running, it feels more like 40 degrees on the dot.
不过翻屋企之前，你就要做30下仰卧起坐。
You sure are a strict coach.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raining?
我高中嗰阵系田径队嘅，教练好严，我都系跟佢学嘅，严师出高徒啊嘛。
Oh, really? You know, Li Hua, there's a couple's race as well on race day. I think you and I should be a team.
双人跑我都要参加，唔得唔得，我成十年冇跑过步啦。 10 years on the dot.
Hey, you've been making me run all over this track for the past week. I think it's only fair that you go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乜话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我啲药嘅味道。
Actually, you've been working me so hard, but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go through the same ordeal that you had put me through. In other words, you're going to ge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Oh, 我明啦。Get 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就系自食苦果。你即系话呢几日我逼你练得咁辛苦，而家你都要我试下同样嘅滋味。
Right. Let's start early tomorrow. Be here at 7 a.m. on the dot. I can't wait to give you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Come on, Li Hua. Just 500 more meters. Pick up your speed, and you're done.
时间点啊？
18 minutes.
吓，咁慢啊？ 18 minutes on the dot? 啱啱好18分钟。
No, not on the dot. More like 18 minutes and 16 seconds.
哎呀，我攰死啦，唔练啦，唔练啦。
Now you know how it feels to taste some of your own medicine.
系啊，我而家知道你好辛苦啦，我真系唔应该对你咁严啊。
Good. Well, I guess I can tell you now, there's no couples race.
吓？根本冇双人跑？
Yeah, you were pushing me so hard, I just wanted you to ge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为咗叫我自食苦果，你就用呢一招嚟呃我？哎呀，弊啦，头先走得咁快，你妈妈送俾我嗰条颈链唔知几时跌咗啊。
My mother's necklace? That's been in my family for 100 years on the dot. Why did you wear that on a run?
哈哈，你急啦。颈链喺我嘅包里边，点啊 ？You just go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你都知道俾人呃嘅滋味唔好受。
Inde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dot， 表示正好、正确地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a taste of one's own medicine， 意思就系指自食苦果。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